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呢透过多条管道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要求停止起诉中国解放军学者，否则在中国的美国人可能会发现自己也触犯中国法律。此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反驳特鲁多总理，指责北京的胁迫外交。舆论认为，中国官员以30万名持有加拿大护照的香港人的健康与安全为要挟，但是中国否认他们会任意威胁外国公民的安全，称西方媒体的报道是倒打一耙。与此同时，斐济呢竟传出中国与台湾外交人员互殴，一名台湾外交官被打成脑震荡的消息。那么中国敢不敢在对华美国人动手？北京会不会逮捕更多的加拿大人？大陆外交官敢于在台湾代表处踢馆，他们为什么如此强势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战狼外交升级，中国欲把口舌之快变成行动。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社会科学教授史国良博士 Dr. Scott Simon。 史博士你好。
哎，你好，徐先生，谢谢啊，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史教授好，大家好。
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呢，说中国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警告，要求停止起诉中国的解放军学者，否则在中国的美国人可能会发现他们会触犯中国的法律。我来请教这个渥太华的史国良教授，美国媒体和舆论呢都把中方的这种言论看成是赤裸裸的威胁，您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赤裸裸的威胁啊，因为我看我们应该看比较大一点的环境啊，因为加拿大不是最近有技术蒙万州吗？在温哥华，那他其实就在自己豪华的房子啊。但是因为这样子，中国有抓了两个加拿大人，有以前的外交官 Michael Kovrig， 还有一个商人 Michael Spavor， 我们说两个 Michael， 他们已经被抓了2年了，还有10个加拿大人突然间的被判死刑了，而且其实中国已经又抓了加拿大的公民啊。还上将加里利已经14年了，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们就是知道他们的这个手段，而且他们也有抓日本人啊。自从2014年来，至少有9个日本人也是被抓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下面，我们应该了解这个是胁迫外交，
那么现在中国方面呢，提出对美国提出警告的一个理由呢，就是美国先抓了中国的解放军学者，这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史教授。
对啊，这个是因为今年呢、5月下旬呢、美国又规定啊，有解放军的身份的人不能在美国进行军队的方面的研究啊。特别是军队的技术啊，那有一位啊叫唐娟啊，
唐娟
对啊，他是申请美国护照的时候，他没有透明的讲清楚他的身份啊，所以他也是被美国 FBI 起诉啊，然后他就拖到那个旧金山的领事馆啊，所以有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应该就是被送回去中国才对啊。对啊，那这个就是因为他违反了美国移民局的规定啊。那就是这个一回事啊，那这是很正当的，因为其实中国的军队目前是在印度太平洋的地区是最危险的。只有中国是威胁整个印度太平洋的区域的和平的状态，在台湾海峡也是啊，在琉球也是啊，也不用讲到印度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里面，美国跟中国的军队不能合作，所以美国这样子规定是合理的， 那如果中国就说任何一个美国人可能有危险是不合理的，当然中国也可以规定美国的军人不能在中国进行研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让过美国的军人去美国做研究，是不
好
可能。
的，那么我们看到，因为这个事啊，美中现在发生了这样一些纠纷。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就否认美国媒体的说法，称任意骚扰、监视、逮捕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是美国的做法，完全是冷战思维和麦卡锡主义的表现。他还表示呢，说中国是法治国家，正当守法的外国公民不需要担心在中国的人身安全。我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建立博士啊，您怎么看中国方面的这种说法呢？
赵立坚是一个战狼外交的一个代表人物了。中国他不仅是很强势，另外一个就是他撒谎。刚才那句话呢，赤裸裸的是谎言。他说中国是个法治社会，我们知道中国是离法治社会是最远的一个法治状态啊，是任意执法。包括他在前段时间给美国用各种渠道所表示的。如果你审判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成员在美国的话，那我们将这个发现你们的美国公民可能在中国就违法了。这种说法就完全是无法无天、任意执法的一种这个表达。这种表达恰恰证明了中国是一个非法治社会。那反观美国呢？我们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个法治社会，所以美国抓了这个。有些中国军方的人，他完全因为军方的人，他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而且未来的审判，他都是经过美国严格的、公正的法律进行审判的。那赵立坚说，美国任意的骚扰中国的留学生、学者，任意抓捕，这个都是没有发生的，这是谎言。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知道，如果美国的这个执法人员敢这样做的话，不是中国人要反对，美国人也会起来反对这样的做法。前不久，美国政府的一个行政命令要这个全面的禁止微信的时候，即使这个法院，美国的法院的决定看似是帮了中共，但是实际上呢，他在美国还有效的阻止了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行政命令，但美国的法院仍然可以阻止这样的行政命令实行，这充分说明美国是个法治的社会。也就是说，美国如果在美国司法部门在美国随意的捕人的话，无论是捕的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要遭到美国人自己的反对。
好的。那么美国媒体报道的，来自中国的胁迫或者胁迫外交，或者是个人质外交的这种威胁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并不是个孤立事件。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和加拿大正在为这件事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呢，最近指责中国搞胁迫外交，当然是指中国抓的那两位加拿大公民，刚才史教授提到的两个 Michael，两个麦克。那么中国大使叫丛培武啊，他就要求加拿大为30万名持有加拿大护照的香港人及在香港营运加拿大公司的健康与安全着想，停止接纳香港难民。加拿大朝野呢，这个上下一致认为，这是又是一个赤裸裸的要挟和威胁。我来请教史国良教授，您对加拿大与中国的这场争论，您有何评论呢？
对啊，我觉得总理的说法是对的，就是最近啊，目前有两个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疆。那在香港是因为加拿大是说他们愿意接纳香港的政治难民啊，然后我觉得其实加拿大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移民政策、自己的难民政策啊。是加拿大人自己的选择啊，而且我觉得加拿大人跟香港其实的感情非常的深啊。第一个是因为很多香港人已经在加拿大落地生根已经好几代，他们已经是100%的加拿大人，所以那个大使是说他们是带加拿大护照的香港人是不对的，他们是加拿大人。 但是也有历史的原因呐、啊，因为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在香港跟中国人一起抵抗日本，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忘记掉。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啊。那第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的问题啊，因为加拿大是欢迎香港人来加拿大。因为这个中国就威胁住在香港的加拿大人。第二个问题是新疆，因为中国的大使是说，如果加拿大的国会表决任何一个 motion 是关心新疆的人权的问题，而且这其实是非常的严重，我们都知道，也会有不好的后果。所以这个两个议题里面，就是中国。大使，从大使是威胁全加拿大的国会议员跟老百姓，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的关心这个胁迫的外交。我也担心未来的，因为其实加拿大跟台湾的关系是很好，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这个也会施压。
好的，那么对于加拿大方面的说法呢，这个北京，中国外交部同样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解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样是指责加拿大拘押孟晚舟在先，并表示呢，在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人与孟晚舟案没有任何关系。加拿大方面对于中国大使的30万持加拿大护照的这个香港人的解读也是没有根据的。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您怎么解释？这个中方的观点，把丛培武大使的话说成是人质外交或者胁迫外交，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呢，还是一种过分的牵强？
我觉得胁迫外交、人质外交都是非常准确的描述。孟晚舟事件呢，是加拿大和中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那孟晚舟事件实际上也是在一种法治环境里发生的这么一个案件。所谓的法治环境是什么呢？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它有引渡条约，美国发现。孟晚舟违反了美国的这个法律，所以他这个要求加拿大的司法部门进行协助逮捕孟晚舟，并引渡到美国。那这个是作为协议国，他是有责任这样做的。而两个都是法治国家，他在引渡的这个过程中也要遵循很多的法律的规定，所以这个法律的程序都还没有走完。这就说明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两个这个法治国家在进行一种这个正常的。执法程序，它和中国所解释的说把这种这个案件政治化，完全是没有关系的。那么30万的在香港的加拿大人，他就是加拿大人。19号啊，昨天吧，加拿大的副总理方慧兰在加拿大的议会上讲得非常明确和强硬，在香港的30万的香港人，这个持有。加拿大籍的居住在香港的人就是加拿大人。他说，加拿大政府明确地表示我要和你们站在一起，所以这个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这个在国际上是没有问题的。你持这个国家的护照，你当然就是这个国家的人，这不像中国似的耍赖啊，有很多的这个美籍华人回到中国去，他说你持美国护照也不算，你还没经过我的同意，所以呢，我仍然把你看到是中国人，我仍然可以任意的逮捕你。我可以不报那个美国大使馆，所以呢，只有中国这样这个流氓的执法、任意的执法。
那么我们现在呢，刚才我们一起讨论了美国和加拿大的情况，我们现在请两位专家呢，综合各个方面，综合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问题呢，我们把它综合考量一下，看看就是这个中国敢不敢像他威胁的那样对美国下手，对美国人在华美国公民下手，中国还会不会抓更多的加拿大人？我想请两位专家简单的。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看法。首先，史教授。
简单的，其实我觉得他们中国已经从很久以前到今天是很敢这样子做。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Hussein Sheikh，就是14年前的，他虽然是拿到加拿大的公民啊，但是他还是从就被送到中国，然后在中国被抓做。 坐牢在监狱里面，因为中国不承认他是加拿大人，那其实他就是加拿大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啊，是他们移民加拿大或移民美国之后，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啊。
嗯，
那北美的国家是承认这个，所以我别的法治的国家都会承认，只有中国才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那就不会承认他们自己的公民的选择，他们自己的公民的自由，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啊。
好的，那杨博士，同样的问题问您，您觉得这个中国有没有胆量现在对在华的美国人下手，还会不会抓更多的加拿大人？
实际上呢，最近几年他已经抓了很多美籍的华人，啊，抓了很多美籍的，也就是美国人。我们说美籍华人，只是说他的一个这个民族的这个身份，啊，有的当然是从中国移民来的，只是说明这个区别而已。对于美国的这个法律来讲，他们是100%的美国人，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最近几年已经抓了美国人。那加拿大人刚才石教授已经介绍了很多，那我觉得中国还会继续这样做。当然虽然美国的法律不对美籍华人还有这个另外的华这个美国人做区别，但是中国政府是做区别的，我要特别的指出这一点。因为什么？他把已经入籍的以前的中国人不看作是美国人，或者看作美国人是另外对待，那他这个逮捕任意性就比较的高。原因是什么？并不是因为美国对营救这样的美国人不鼎力，而是因为这些美籍华人在中国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使得中国政府可以加以利用。比如说你的父母还在中国，他就以此作为要挟啊，你可能亲戚还在这个哥哥姐姐在中国，他就加以要挟，使得被捕的这些美国人啊，这个受害者可能不能够像其他的美国人一样那么坚决的反抗。所以说他在区别对待，所以我特别的指出这一点。
好，那么美国和加拿大一波未平，太平洋岛国一波又起，现在斐济的事我们看闹得更大。据台湾外交部透露呢，说台湾中华民国双十国庆日，两名中国外交官与台湾外交官呢，在台湾驻斐济代表处发生肢体冲突，竟然造成一名台湾外交官轻微脑震荡。我来请教史国良教授，这种外交事件实属罕见，您怎么看呢？
对啊，其实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自从1949年以来，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避风港啊。中华民国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独立的主权的国家，中华民国没有结束啊。所以其实台湾的中华民国是有实现过中国国父孙中山的民主的理想。今天中华民国的总统还有立法院都是台湾人选出来的，但是外交关系有一点困难一点啊，所以我就在斐济我们看过这个问题啊。那我觉得问题是中共就是要求所有的国家都有提倡他们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就变成中华民国在台湾能够跟15个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而已啊，那变成在其他的地方是他们只能有具体的非正式的外交关系啊。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台湾的外交官还是外交官，台湾的外交部还是个外交部啊。所以呢，他们到了斐济的时候，虽然斐济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啊，台湾还是有一些活动在那边，他们也有实际的关系啊。所以这样子啊，我看他们在干涉这个斐济的一些正当的活动是非常危险，而且是用非常暴力的一个方法。对啊。
那么对于这个事件的这个前因后果呢，当然两岸各有各的说法，局外人是自有公论的。这件事情我们本身哈，这个现在呢，这个不是特别清楚啊，各有各的说法，我们姑且不论。但是我们就单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他的这个回应确实很令人惊讶，还是那位赵立坚啊，他否认 台湾在斐济有什么所谓的外交官，并指责台湾代表处呢在国庆这一天悬挂的是伪国旗，摆出的是有伪国旗图案的蛋糕。外媒报道啊，这就不打自招的暴露了这个中国外交官前往台湾代表处去踢馆的这种蛮横态度。我来请问杨博士，有人说赵立坚的这副嘴脸呢，恐怕在国际社会上得不到什么同情，您怎么看？
对，这个只会增加人们对中国的这个厌恶和不信任。那赵立坚实际上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比谁都讲得非常清楚啊，并不是台湾人到你的场子上去闹事儿，是你到人家台湾人的场子上去闹事儿。先不管这个场子是外交官的场子还不是外交官的场子，你到人场子上去闹事儿就是挑衅，就是违反斐济的法律，对吧？这一条是没有问题的。第二，是不是外交官不是你中国认定的，是斐济的法律认定的啊。斐济的法律允许不允许在那儿升中华民国的旗子是斐济的法律。你是赤裸裸的去干涉国家其他国家的内政，还是用一个流氓的一个手段啊？那这个另外呢，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外交官在那代表处都是台湾的外交部派出的，他就是外交官。那么另外你所说的一中政策，他并不是说在所有的地方我连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都不能升，那是一个自由的表达。他是那个一中政策，如果斐济真正的承认来坚持你的一中政策的话，它是反映在外交的行动上，就这个完全是一种无底线的一种破坏，是一种赤赤裸裸的对台湾人民的一种威胁。另外我们必须看到这次在台湾的代表处升的旗子不是台湾独立国家的这个旗子，
对，
不是台湾共和国的旗子，是中华民国的旗子。
对，
这就是给台湾人民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很多人讲中国那边要一国两制，所谓的一国两制，所谓的这个什么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核心就是一中各表，就是我们说都说一个中国，但各自表达这一个中国是什么。长期以来国民党都是坚持这个九二共识的，实际上这个提醒台湾的还坚持九二共识的人啊，就是这个九二共识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中共他不允许你有正确的表达，你想说我在一个中国之下我的表达是中华民国，这是不会给你任何空间的啊，不会给你任何的空间。这种流氓的嘴脸实际上呢，他也只敢在斐济这样的小国家里实行，但是在斐济这样小国家里实行，他也给台湾人民这个发了一个信号，就是我在威胁你。
嗯，那么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外交部秉承习近平的外交要硬起来的这样一个指示，采取哈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这样一个立场，捍卫中国的啊，用中国人说法呢，捍卫他们自己的话语权。但是国际社会普遍称为“战狼外交”。我来请教史国良教授，过去中国的“战狼外交”呢，往往只是在口头上逞口舌之快。那么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现在看起来中国有把这种战狼外交的口舌之快变成实际行动，准备扩大动用什么人质外交啊、胁迫外交等手段的这样一个趋势，甚至不惜在斐济大打出手了。那我想请问史教授，您看到这种迹象或者这种趋势了吗？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战狼外交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是合理化那个中国驻外国的大使一些不正当的行为，而且在斐济也是，在加拿大也是啊。其实加拿大也是在台湾的活动也是有一些问题啊，因为中国大使馆也会警告国会议员最好你不要出现，然后那些国会议员都会跟大使馆就说这是他们自己国内的事情，他不能干涉啊。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想这个有没有这个行为，这个中国的大使馆的行为有没有违反1961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因为第41条是说外交官有不干涉该国内政的任务啊。那其实如果他们是命令 还要有危险，说这个国内的法律，或是国会的表决，或是他们跟台湾的外交官办的国内的活动，有任何一个干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违反维也纳的外交关系的公约，我觉得这个应该去检讨，因为就比如说加拿大跟台湾有关系，是加拿大跟台湾的事情，是跟北京无关啊，那应该不能干涉，也
好的。
是对，好。
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这个执政时期的这个中国外交，特别是最近这两年，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这两年，中国外交的确采取了全面出击的这样一个态势，被称为"战狼外交"嘛。我们跟目前看到呢，中美、中加、中英、中澳、中印、中日，还有两岸关系，都处于全面紧张的状态。我们不知道这种，而且看起来这种"战狼外交"还有进一步升级的这样一个趋势。我来请教杨博士啊，中国我有点不理解，中国这样做，它符合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吗？这个习近平他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呢？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人们问说："这个外交官如此流氓，你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啊？"那实际上，这个外交官本身这么流氓，是因为习近平背后的那个对于外交的指导思想，创造了一个政治正确，就是说你强硬没问题。这个强硬虽然这个有时以流氓的姿态表现也没问题，你是爱国的，你回去非但没有问题，可能还有功劳。所以这种政治正确之下，使得这外交官啊纷纷的表现他的那种强硬，而且有些强硬是不惜用一种流氓的这个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引到您的这个问题上，就为什么习近平这样做？习近平这样做，他有一个自己的政治需求，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共产党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执法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他说："你看我经济发展这么好，怎么这么快？这个现在这个经济发展出现了问题。那另外一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民族主义。他说我是代表中国利益的，我中国强大啊！这个民族主义是他的合法性来源。当这个前一个合法性来源出了问题的时候，当然他要更多的运用第二个合法性来源来巩固他这个中共的合法性。同时，习近平需要国际上的危机为自己授权，因为他要做这个。"要做国王，他要做终身的主席，所以呢，他在党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这种阻力怎么消除呢？要用政治危机来消除，所以他不惜在国际社会制造各种政治危机，另外一个技术问题，我觉着台湾应该注意，就是在斐济的中国外交官虽然有豁免权，但是他是现行犯就可以没有豁免权，你比如说你现行在街上打人。盗窃就可以抓你，他这个已经违反了斐济的法律。我觉得台湾方面应该寻找一些法律的手段来对他对中国的外交进这个外交官进行反制。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来请教石国良博士啊。您看到，像刚才我和杨博士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和世界主要是西方国家，这个主要西方国家的关系处于全面紧张的状态，这样对中国有好处吗？
其实我觉得完全对中国没有好处啊，而且其实不只是西方的国家而已，因为还有日本跟印度。那我觉得其实日本跟印度应该是更重要，因为是在中国的旁边而已啊，而且还要跟台湾，他跟台湾有紧张的关系也有不好，因为如果他一直强调有同意啊，那如果你威胁他，他
好
也
的。
不可能跟你同意啊，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中国完全没有好处啊！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